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包含道歉等关键词。天津工业区爆炸事故伤亡惨重，救援工作面临困难。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升起美国国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14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各界期待已久的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谈话，其中包括了安倍内阁长期纠结的道歉等关键词。安倍的道歉是否真诚？安倍谈话能否被邻国接受？我们有来自东京、上海和首尔的连线报道。美中2015年人权对话正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带您了解详情。中国天津工业区的爆炸事故震惊中外，政府忙于应对各界的批评声音，媒体观察带您一起去了解。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五发表二战结束70周年谈话，表示呢，日本要永远与殖民统治诀别，对此前发动的战争表示深刻反省和诚挚道歉。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各方特别是中国和韩国的密切关注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五下午的记者会上发表二战结束70周年谈话。安倍在谈话中表示，日本今后要永远与殖民地统治诀别，并对此前发动的战争表示深刻反省和诚挚道歉。安倍说，战争给无辜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痛苦，他向所有死于二战的人表示深切的悲痛。安倍在谈话中还表示，继承历代内阁的立场不会动摇。日本时任首相村山富士在二战结束50周年谈话中使用了侵略、殖民统治、深刻反省和真诚道歉字眼。安倍之前虽然在谈及二战问题时一再表示要深刻反省，但从未表明会道歉，也没有用侵略和殖民统治来定义日本在二战中的行动。因此，安倍此次谈话的措辞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不过，坦普尔大学日本分校教授金斯顿认为，无论安倍使用什么措辞，和解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说，
以为道歉是个能推动和解的魔法棒，这种想法太天真了。但以为道歉对这个进程不起作用，这种想法也太天真了。和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道歉只是其中的一环，是第一步。很多事情都取决于道歉之后的事态进展。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纪念二战终战70周年谈话，除了对日本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呢做出深刻反省之外，也表达对当年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做出道歉。那么安倍说出道歉的关键词实属不易，日本内阁以及他本人呢曾经在这个问题上长期纠结，并且他曾经一度表示只谈反省不谈道歉。那么为什么安倍内阁最终还是接受了村山谈话的关键词表示道歉呢？下面我们就连线东京的中美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先生。杨先生
你好。
你好，首先请介绍一下安倍谈话的要点，他是否继承了村山谈话的关键词？
村山在50周年谈话的几个关键词他都用了，而且呢都做了一个相当的肯定的这个说法，并且呢还加上了一句深深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各国造成的痛苦呢表示深深的悔悟。这呢就是一句很比较有好像有诚意的话，所以我觉得呢基本上呢他继承了历代内阁对这个二战以前的这个段历史的反省和这个道歉的精神，所以应当说他的几个关键词都用了，总的脉络来说也是很好的向前的。
好的，那么外界还是这样认为，就是说呢，即便安倍首相 说出了侵略、殖民统治、深刻反省以及最关键的道歉这四个关键词呢，它也是被迫的，并非安倍的这个本意。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杨先生？
我觉得呢，他当然是这个形势逼人强，是在一种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看安倍上台以来，对于这个历史问题和侵略问题呢，他是有很大的反复的。直到就是这要正式发表谈话以前的两个星期，其实还是举棋不定的。但是呢，随着他这个美国和中国，包括韩国的压力更大，以后呢，再说呢，这个国内的支持力和这个在反对安保的声音呢也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用这种一时的，好像用这个语言来表示自己的强硬的民族主义呢，实际上是会引起深深的外交问题和邻国的不安。那么实际上对日本的国家利益，对他本人都是不利的。那么我觉得呢，他也认识到这样一个严峻的形势，他所以应当说是向着这个大势所趋的方向前进了一步。我觉得还是走对了一步这样。
好的，那么现在呢，安倍谈话终于包含了道歉，那么下一步呢，就是与邻国尤其是中国的关系了。那么你认为安倍谈话的发表会不会有助于改善中日关系，促进他九月访问北京呢？
我觉得呢，安倍的谈话呢，在具体的肯定上面，具体的说明上呢是不够的，他在这个关键的词位是用了。那么另外我们刚才也讲的就是说，这个今后的这个过程啊，和解的过程和双方互动的过程，真正回到战略的互惠关系的过程，实际上是相当漫长的，相当的有风波的。因为我们觉得今天安倍在记者谈话当中，他在比方说对安保问题的通过，是不是有记者问他是特别针对中国，他说不是的，但是在另外一个问题上，他马上就回答，有东海的和南海的这个试图有人用武力来和强烈来改变现状，这是不能允许的，我们要防卫于未然等等。所以说呢，这实际上还是有针对中国的，那么现实的冲突和现实的利益都交织在一起，怎样看怎样来调和和处理这些问题，像是一个很漫长很经手的问题。
好，我们感谢中美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先生在东京接受我们的采访。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台湾中央社驻首尔记者江远珍先生，了解韩国方面对安倍谈话的反应。江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韩国和中国呢对安倍的谈话都抱有很高的期待，那么请介绍一下韩国政府和媒体对于安倍谈话的反应，江先生。
这样子，他今天谈话就强调了说，当年的20年前春山谈话的四大核心的那个用词了，包括谢罪啊、反省啊、侵略啊、殖民统治等等。但是他的话里面都是韩国人就是的说法，就是说他的话里面就成了是过去式的这种东西，没有新意了。那再一个呢，前一阵子韩国的那个日本的前总理啊，九三游击夫啊，到韩国来的时候呢，他在汉城的西大门监狱啊。现在成了一个博物馆了，那里面当年韩国抗日的这些就是烈士、啊、都在里面受过刑求啊等等的哈、那个前总理来了还给下跪，还在这边就是做了一个道歉的一种动作，韩国政府觉得是很不错的做法。就他们认为今天安倍可能会有一点好的措施，但是他们觉得安倍讲的话就是没有脱离了那个所谓春山讲话那个框框了，而且但是刘石讲的话呢，对于当时的什么殖民统治侵略，他都没有把它直接跟日本挂钩，他就是很拖泥带水，就把这个话就模糊的就把它表述过去了。所以韩国觉得他虽然说是道歉了，但是不够诚意了。这样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韩国呢，在慰安妇等问题上，对于安倍谈话有比中国更高的期待。那么韩国外长呢，一度曾表示说，安倍谈话呢是改善韩日关系的试金石。那么韩国媒体是如何看待韩日关系这个改善的这个前景呢，江先生？
他们就是今天的有就是韩国的就是算是最大的通讯社叫做联合通讯社，他就提一个标题，就是说道歉是过去式的道歉，就说是太欠缺诚意了， 啊，他又讲到，虽然那个韩国的外长说过，也应该把这个韩日的关系慢慢的恢复到这个所谓的原来的这个那个轨道上去了，但是看到今天这个安倍所说的这些说话的这些用意、态度等等的，他们觉得这还差一大截了。
好的，我们感谢台湾中央社驻首尔记者江远珍先生在首尔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呢，我们连线上海复旦大学与周边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石元华教授，谈中国方面对安倍谈话的反应。石教授你好。
你好。
你好石教授。那么以您的判断，石教授，中国政府对安倍谈话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谈话中表达的姿态会让北京感到满意吗？
我想这个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谈话呢，他把那个陈山谈话的四个关键词啊，他都提到了。应该说呢，比较这个安倍以往的在这个问题上面的立场呢，他是有所进步的。那么这个也是国内外反对安倍右倾化的应该说取得的一个成果。那么如果说这个日本政府能够严格的按照这个四个关键词这样的这个要求呢来认真的做，那么我觉得呢，这个中日两国的关系呢还是有希望有所改善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看到，就是说这个安倍谈话呢，它是话中有话。我想至少有这样五个方面的问题呢，我们是值得关注的，或者说中国的这个舆论啊，也会是不满的。第一呢，就是说他是用一种回顾式的语言来谈的，所有四个关键词呢都是间接的提出，他没有明确说这是日本的罪行，是一种用第三方的口气来说的。那么这一点的话呢，这个他和这个陈山的谈话呢，我觉得他的诚恳度啊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第二呢，这个讲话呢，它是用这个内阁的名义发表的，而不是个人的名义发表的。那么而且是由内阁名义还是用个人名义的话呢，经历过一番争执。那么这个事情呢，就留下一个安倍反悔的一个空间。那么他是不是会有可能就是用这个讲话是内阁的讲话，并不是他个人的讲话。会使得安倍谈话呢重新的这个模糊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第三呢，他叙述日本的历史教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多处啊来影射中国。比如说在这个批评中国这个东海、南海问题上面的一些核心的用词呢，他用的这些词啊，都用到这个日本的历史教训里面去了。那么他谈这个事情就等于说是在劝告中国不要走日本曾经走过的错误道路，他不在讲他自己，在讲中国。那么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值得这个关注的这个问题。
好的。
第四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安倍的谈话呢，他宣称就是今后无需再道歉，这个观点就是宣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呢不必肩负道歉的这个责任。而且他认为现在日本战后出生的人呢已经占到人口的80%，那么这就留下了一个就是说这个以后他们不再道歉这个这样的一个余地。那么最后呢，第五点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安倍这个谈话呢要观其言更要观其行。那如果说这个安倍一方面承认这个四个关键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在修改和平宪法，继续的变相的或者是不变相的来穿戴靖国神社，推行这个一系列的战争法案，那么鼓吹呢用战争来保卫和平。那么如果这么做的话呢，我想这个不再战的这样的一个这一次的宣誓有可能成为日本重新这个来参与战争的又一个这个出发点。
好的。
所以我想这个安倍这个谈话怎么评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看他的这个以后的这个行动，而 而不是光看他的言辞。
好的，石教授，那么据报道呢，安倍谈话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否改善中日关系访问北京的一个风向标。那么现在他的谈话已经发表了，北京会不会邀请他访问中国？安倍首相将以什么形式去北京？以前报道呢，是以参加阅兵呢，还是换一个时间以不同的形式去？石教授给我们简单的分析预测一下。
话呢，这个中国实际上已经邀请安倍首相呢来参观中国的阅兵。
嗯。
那么我想中国也是诚恳的。
嗯。
那么现在这个安倍在那里，这个要他是阅兵的那天不来，要早一天来，晚一天来，再搞这个事情，那么如果他有诚意跟中国这个改善关系的话呢，那他就应该这个来参加阅兵式。
嗯。
那么这个对中国来讲，中国的度量是很大的啊，我们实际上对他来参加阅兵的话呢，是敞开大门。
嗯。好的，好，我们感谢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石元华教授在上海呢接受我们的采访。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负责民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呼吁中国改善其不断恶化的人权记录，确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的访问取得成功。马林诺夫斯基呢，是星期四与北京官员举行年度人权对话第一天会议结束后发表以上讲话的。人权对话将进行两天。马林诺夫斯基说，对话让我们有机会在习近平访问之前表达美国对中国人权形势的极度关注。他说，美国提出的问题包括中国压制人权律师、限制在华美国记者的活动，以及限制西藏和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官员在人权对话中强调的是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问题，其中包括最近警察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黑人，在美国全国引发抗议浪潮的事件。这个星期，几名美国国会议员写信敦促奥巴马总统在习近平访美期间重点提出人权问题。中国强烈反对美国对中国人权的批评，认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断了两年之后的美中人权对话呢，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美国官员在会中呢，呼吁中国立刻释放被拘留的维权律师，并且表示人权问题将被美国列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的关键议题。好，我们下面呢就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你好，许波。
首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利诺夫斯基在人权对话以后呢，他向媒体做了简报。那他都谈了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荣香。
好的，这是马利诺夫斯基第一次以人权驻青的身份参加美中人权对话。那么他今天已经启程前往美国驻古巴大使馆来参加这升旗仪式。他形容这次美中的人权对话呢，详尽具有实质性，不过呢，两国在人权问题上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分歧。马利诺夫斯基表示呢，今年九月份的奥习会人权议题将被美方列为关键的议题，并且被提出来以显著的讨论。他还表示，中国近来的人权状况恶化，而中国政府也不断强调要通过法治来打击西方文化渗透，这在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了担忧。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他昨天也出席了美中人权对话，并且发表讲话。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科比星期四在例行简报会上怎么说。
This dialogue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rights in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人权对话反映了人权议题在美中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性，并且提供了两国继续讨论关键人权议题的机会。六月底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曾经讨论了人权问题，而九月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人权问题也将被讨论。
就在人权对话举行当天呢，一个抗议北京政府来逮捕维权律师的示威活动在北京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面举行。那么在会议当中，美国官员也呼吁中国官员立刻释放这些被逮捕的维权律师，包括了王宇以及李和平等人。另一方面，中国这次率团参加对话的是中国外交部的国际司司长李军华。那么他今天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将另外举行吹风会。中国媒体呢在简报会中呢询问了马利诺夫斯基，美国政府也要检讨自己境内并不完善的人权记录，包括了弗格森还有保尔蒂摩的骚动。不过对此马里诺夫斯基表示呢，境外的媒体在美国可以自由的采访自由的报道，而维权律师也不会因此惹上麻烦。相较之下，西方媒体在中国必须受到许多的限制，而维权律师也遭到被拘留被恐吓的待遇。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听说呢，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中人权对话中呢，对天津爆炸案的中国受害者表示了慰问。那么尽管美中在人权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在人道问题上呢，美国政府立刻发表了这个慰问的这样一立场。克里是怎么说的呢？
克里表示呢，由衷的慰问。那么除了克里呢，白宫还有国务院以及包括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纷纷同时发表慰问，来表示由衷的这个致意。那么白宫在声明当中表示，我们的心与受难者家属还有正在努力救援的首批应急人员同在。国务院呢也在简报会的一开始也发表声明表示慰问。那么针对美国之音记者提问，国务院表示，目前美国并没有收到中国政府要求协助救难的要求。那么目前也没有迹象显示任何美国公民在这次爆炸案的悲剧当中受到伤亡。而对于传说呢爆炸具有放射性，美国驻华大使馆并没有收到相关的讯息。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在美国国务院所做的连线报道。在美中两国本周四和周五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人权对话的同时，一些示威者聚集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中国政府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抗议现场的报道。
今天看见是
30余名美国华盛顿的华裔民众于8月13日周四下午5点聚集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口，抗议中国政府一个月以来在全国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的做法。
所有政治犯，
很多民间维权组织的代表参与了抗议。独立经济学者秦伟平是中国民主党青年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他表示他们希望在中美人权对话举行之际通过游行引起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中国人权并没有好转，而且是越来越恶化，一定要让国际社会知道这个真相，然后督促中国当局呢做一些改变。
释放律师，
游行人士高喊释放律师和反对一党专政等口号，打着释放律师的横幅和标语牌，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并停止对民权社会的打压。一些侵权案件的受害者也参加了抗议。张广利表示，他是原辽宁鞍山鞍钢股份的工人，由于机械设备无安全防护措施造成左手残疾，他多年来一直要求得到应得的补偿，却一直遭到警察暴力对待。
没有这些律师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只能把 只能任那些领导干部贪官污吏，任他们任意宰割。
据维权组织统计，自今年7月10日起，已有至少20多个省的267名律师、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警方刑拘，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一些中美关系学者认为，在中美举行人权对话之际，通过这样的抗议向中国当局发出信息是必要的。
我希望更多人能来，我认为传给中国一个信息，告诉他们美国人关注这些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在这周举行中美人权对话的时候。
今年6月，中美双方在战略经济对话中曾讨论过中国人权问题。据信，美方也将在习近平主席9月份访美时再次提出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于洋、尼亚，华盛顿抗议现场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天津发生爆炸事故，受伤者呢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与此同时，在爆炸事故中失踪的人的亲友星期五继续焦急地寻找亲人。一天前，海港城市天津工业区连续发生2次大爆炸，导致至少56人死亡，其中包括21名消防队员，还有700多人受伤。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夜间的大爆炸规模之大，连太空中的卫星都可以看到。爆炸冲击波使远在几公里外的居民楼都受到震动。天津市政府通过其微博账号说，爆炸至少造成700人受伤，其中71人重伤。官方的新华社则报道说，还有2处大火依然在燃烧。在天津第5中央医院，受伤者的亲人在重症监护室外不安地等待。
具体他们现场的那边具体的什么事情我们不清楚。我们是从老家赶过来的。
昨天到的。
昨天到的。我们听到这边爆炸了以后，打电话以后过来的。我们到这里要4个多小时呢，也是。
对象在里边重症监护室了，他上着脾胃的，内脏，后背还上着的。
造成大爆炸的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之中。新华社说，爆炸发生前好几个集装箱起火。在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工业事故并非罕见。大爆炸发生后，一些联系不到亲友的人试图从医院、大夫和员工那里打听消息。天津东江瑞海国际物流公司是发生爆炸的仓库拥有者。瑞海的2个雇员向医院提供了2个失踪雇员的身份证号码，并准许在重症监护室查看他们是否在那里。他们后来证实，他们的失踪同事不在那里。警方表示，爆炸发生时，那里储藏的主要是易燃易爆的硝酸胺、硝酸钾和电池。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呢，星期三深夜发生了爆炸事故。中国政府表示，还没有查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爆炸，也不清楚发生爆炸的仓库都存放了哪些危险品。但与此同时，政府已经迅速采取行动，压制中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对这起重大事故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我们欢迎媒体观察记者林峰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介绍详情。林峰，
谢谢。
那么这一次呢，中国的主流官方媒体对这起爆炸事件都是如何反应的？
我们看到中国最大的这个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网、新华社、人民日报等等，还是给了一些相当的报道。那么究其原因，是因为毕竟这个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呢，就有网友呢是把这个爆炸的视频放在了网上。那么这个事故非常的巨大，那么也非常惨烈，所以从各方面来说，那个政府如果再想去压制的话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反观这个中国各个地方媒体，特别是天津本地的媒体，对这个事故报道非常的少。那么也有很多的这个网民呢，在第一时间就批评，就是说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天津的时候，那么天津电视台在放韩剧和动画片， 所以就是形成了先非常巨大的反差。但我们后来从那个就是中国的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面也就得知到一些信息，其实呢就是说天津当时呢也是派了一些本地的媒体呢跑到现场想去报道，试图去报道，但是呢得到了这个中宣部的这个要求，就是说一切要统一引用这个新华社还有这个央视的这个统一的这个通稿，那以他们的通稿为主。所以就是说这就为什么地方媒体包括这些各个地方的这个纸媒呢对这个事故反应是比较平淡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关注到就是说这个在互联网还有社交媒体上，这个民众呢对这个事故是发出了很多的这质疑的声音还有批评的声音，但是相对来说的话，政府呢又从另外一个渠道的话就是说现在大家不要质疑，那么不要批评，那么现在批评之声是对这个灾难的就是说不利于救，认为是不利于救助这个灾难的救助，那么也不利于这个事故的发展，这事态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这个人民日报旗下这个环球时报就发表一篇社评，他说在大难之初就拷问天津市，问说这么做合适吗？他反问是不是合适？他这个报道就是说，在火还没有灭，伤员还在痛苦的呻吟的时候呢，就把就是说在反复的，就是说那个来质疑的话，这是不是严肃的？实际上就是说大家不要发出这个批评的声音，不要去质疑。还有人呢就提出来说，大家如果在这个时候去批评、去追究到底是谁的责任，你们这么做是在消费灾难。所以就是很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民间是希望能够得知原因是什么，那么官方却反对说大家先不要看，不要静下来，不要吵，不要闹，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说先把这事故去压下去再说，控制住再说，这是这个中国政府的态度和这个媒体的态度。
好的，那么另据报道呢，就是这次爆炸现场的仓库里呢就是说储存了大量的这个剧毒的化学品，
是。
可是官方的媒体好像是没有报道这些，都有这个没有报道这个清单都有哪些这个剧毒的这个危险品，那么官方怎么解释？官方媒体怎么解释这件事？
对，那个我们看到这个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就说呢，这个在仓根据查到的这个现有的这些资料，包括公开的资料，认为就是说这个仓库里面是存放了700吨的这个剧毒的这个氢化钠。那么这个剧毒的这个化学物质一旦就是泄露或者是跟水接触以后，可能会对人造成巨大的伤害。那么但是政府没有就是说就没有那个披露，没有确认这个消息。那么说是因为这个涉事这个公司呢，这个瑞海国际公司，它的仓库就是它的这个办公室受到了这个损坏。那么说他们就没办法找到这个到底它又存放哪些有毒的化学物品。但是就是说有环保组织就是说现在必须要尽快的那么得知到底有哪些化学物品，这样的话才民众才能更好做好准备，防范这个事故对公共健康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媒体为什么或者说中国官方、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压制媒体来报道这次的这个爆炸事故呢？
我想这是说就是这个中国政府一贯的这种态度，就是说不希望这种突发性的这个灾难事故，尤其是在这个灾难是显然是人为造成的，那么不希望这个事故对这个政府的形象还有这个未来这个社会的稳定造成太大的这个伤害、太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对比之前这个长江船难，那么这个船难是发生的之后这么长时间，这个媒体上鸦雀无声，好像这个事情没发生过一样。那么显然是政府是在这目前这个经济形势不好，那么各种这个动荡事件都有苗头的时候呢，不想让这个事件呢进一步给这个政府找来更大的麻烦。
好的，我们感谢林峰的观察和介绍。另外呢，在下个小时 VOA 卫视的焦点对话节目中呢，主持人宁馨也将继续就天津大爆炸背后有哪些疑点，政府为什么对一些重要信息知无其词的这个话题呢，与四位嘉宾进行讨论，请不要错过。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和古巴在断交四十年后呢，恢复了邦交。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升起了美国国旗。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美国和古巴尽管恢复了邦交，但两国在敌对了半个世纪之后，仍有一些问题必须要解决。
我们的确认为促进人权的问题没有得到正确处理，而这个问题对古巴政治进程中推进民主是至关重要的。
克里将在正式的升旗仪式之后与古巴异议人士会面。他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西班牙语电视网采访时谈到未来的期许，
希望古巴会自行解决，开始决定做出改变。我认为从签署协议到开放使馆这一个半月间，无法与过去54年相比。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4月表示，他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的历史性会谈可以算是两国努力恢复外交关系的转折点。那次会晤是美古两国领导人几十年来的首次直接会谈。从那以后，双方为放松商业、贸易和旅游限制举行了会谈。但是在解除实施了几十年的禁运之前，古巴人可能不会立即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变化。奥巴马总统表示支持解除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对古巴实施的禁运。
随着古巴和美国正式外交关系的重建，许多古巴人呢都想离开这个共产党国家，但是古巴移民卡洛斯·冈萨雷斯却不这么想。古巴与美国关系出现破冰融雪，他于是呢将自己在马里兰州的房子挂牌出售，并且飞回了古巴，这是为什么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段旅程非比寻常，退休的叔叔渴望着回到故国古巴，年轻的侄子一道上路。卡洛斯·冈塞雷斯在古巴长大，他的一些家人当年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造反，另一些则支持独裁者巴蒂斯塔。一天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13岁的卡洛斯和家人悄悄离开古巴，来到美国。如今半个多世纪之后，随着两国大使馆的重新开放，冈萨雷斯一心准备重归故国，而且再也不离开了。
It's a sense of belonging.
这是一种归属感，感觉就是你的祖辈出生在这里，你在这里也有一段过去，这就是你。
It's who you are. Do you think all this will fit?
冈萨雷斯将开车到迈阿密，然后飞到哈瓦那，在那里他需要适应新生活，有点像回到过去。
是的，有点时光倒流，那里没有新车，都是50年代的产物，但那就是哈瓦那，人们就是想回到50年代，为什么非要去逛商厦或者拉斯维加斯呢？
卡洛斯到了古巴后，发现那里的生活新旧掺杂。他去了农田里，以前他的叔叔警告他小心一个非常有名的邻居。
他跟我说，看到那边的房子没有，我不希望你靠近，因为那里住了一个糟老头。我那时大概9岁或者10岁，我说我想见见这个老人，一个糟老头长什么样子。
这个糟老头原来就是海明威。在2年的时间里，年轻的卡洛斯和这位作家喝着柠檬汽水，参观他的私人图书室。这个图书室现在已经成了博物馆。冈萨雷斯在古巴待了1个月，等待签收确认他的古巴公民身份的文书。这件事情办完以后，这位摄像师打算记录下1000多位百岁古巴老人的故事。
我告诉自己，天哪，这些人了解古巴的历史，他们出生在美西战争时期，而且经历了一切。
这是冈萨雷斯的心路旅程，既追溯过去的时光，也思考着一个更开放的古巴对他的未来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美国说正在调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本星期早些时候在伊拉克袭击库尔德战斗人员时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德国官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使用了化学武器。德国国防部表示，大约60名库尔德斯坦自由战士星期三与伊斯兰国武装交战时呢，由于持续接触化学毒气而受伤。库尔德战斗人员接受德国训练。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华盛顿 正在搜集有关这次袭击的更多信息，并表示美国政府非常严肃地对待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指称。希腊议会已经批准了有关接受欧盟提供930亿美元救助贷款的议案。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五清晨呢，对议员们说，尽管欧盟提供930亿美元救助贷款的方案将导致不受民众欢迎的增税和削减开支，那么但是这项方案呢，对于希腊是必要的选择。欧元区成员国财政部长将于星期五晚些时候就这项救助贷款协议进行表决。新贷款将使希腊能够在本月晚些时候向欧洲中央银行偿还债务。希腊需要在8月20号之前呢得到这笔贷款，届时希腊必须向欧洲央行偿还约35亿美元的债务。朝鲜否认与上个星期两名韩国士兵被地雷炸伤一事有关，那次事件使首尔和平壤之间的军事紧张进一步升级。美国和韩国的联合调查小组指责朝鲜军人非法进入非军事区韩国一侧埋设地雷。朝鲜国防委员会星期五发表声明指出，所谓平壤派兵越境埋设地雷的说法是荒唐的。声明说，朝鲜的地雷是为了防御，如果朝鲜想攻击韩国，我们会使用更强大的武力。8月4号的地雷爆炸事件导致一名韩国士兵失掉双腿，另一名士兵失掉一条腿。韩国称这种行为完全违反了两国间的停火协议。作为回应，韩国这个星期恢复用大功率扬声器进行越境宣传，这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香港几十名二战幸存者星期五在日本驻港总领事馆外举行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将二战时期发放的上亿面值的军票兑换成可以使用的货币。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香港索偿协会的30多名老人星期五，也就是二战日本投降7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走上街头，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在二战期间强迫购买军票给他们造成的损失。抗议者也把矛头指向三菱东京 UFJ 银行，该银行的前身是发放军票的横滨正金银行。日本占领香港的3年8个月期间，强迫香港人将港币兑换成军用手票，简称军票。香港索偿协会说，3000多人持有总面值约为5亿的军票，多年来索偿没有结果。索偿协会会长刘文说，
今天用这个军票呢，换成了香港所有人的。
日军把香港人民的钱都换成了军票，他们1945年投降离开，至今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收回这些军票。
香港沦陷期间，香港居民最初被迫以2元港币兑换1元军票，随后又必须以4元港币兑换1元军票。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政府宣布所有军票作废。香港索偿协会1993年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赔偿。1999年，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了判决，以无法可依为由判香港索偿协会败诉。81岁的邓泽明在日军轰炸香港时失去了父亲，他说，在日军统治时期，私藏港币会遭到日军痛打。
日本占领香港之后，我们都不能用港币买东西，必须要用军票。如果你逛街的时候被发现带着港币，他们就会这么打你。街道每个角落都有日本人站岗，他们发现港币就会打你，所以我们都得用军票。我们现在还有那个时期留下来的军票。
邓泽明说，他有30多万元的军票，现在已经一文不值。皇家香港军团协会将在星期日举行太平洋战争结束70周年的纪念活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卸任的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说，来自中国的威胁是美军将长期面对的一项主要挑战。他担心军费短缺呢会削弱美军未来的备战能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4年来，四星上将奥迪尔诺出席过美国陆军一场又一场的职务交接仪式。8月14号星期五，这位前伊拉克战场指挥官正式卸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并结束近40年的戎马生涯。8月12号星期三，奥迪尔诺上将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最后一场记者会上说，美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局势依然十分严峻，称俄罗斯是当前最大的威胁，但中国的行为也是一项主要安全隐患。
我们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看到俄罗斯在东欧的侵略行为，中国不断加大军事投资，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行为，伊斯兰国的兴起使中东更加不稳定。
在奥迪尔诺上将担任陆军参谋长的4年当中，美国国会与白宫在如何降低政府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导致军费连年吃紧，陆军不断裁员。他担心美军未来将难以应对各项安全挑战。
我担心未来的备战能力会减弱，我担心我们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会下降，以及2、3年或4、5年后可能带来的影响，因为我刚才列出了许多问题将持续下去。
接替奥迪尔诺上将出任陆军参谋长的是四星上将马克米莱。在7月21号参议院核准这项提名的听证会上，米莱上将也是中国为美国面临的一项主要威胁，但是他说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部署了相当多的资源，协助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实现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战略目标。中国拒绝接受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其扩张军力的批评，称军事现代化的目标是为了守卫国家领土主权，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新出台的减排政策可能导致很多煤炭发电厂关闭，同时呢，美国环保署和台湾环保署共同成立的一个名为国际环境伙伴项目的环保计划初见成效。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国际环境伙伴项目致力于建立并强化与国际伙伴的合作，共同改善全球环境污染的问题。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请来项目的主要发起和落实者，台湾环保署署长魏国彦和美国环保署代理助理署长简西田共同讲述他们这一年里的经验和收获。
这场抗击气候变化的战争是关乎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我们会发挥我们的作用。
我们已经资助了十几个国际和地区合作伙伴，共同解决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清洁空气、气候变化、污染地区清理、水银检测、电子垃圾、环境执法和节能教育等。去年8月，项目主办方与国际环保非营利组织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建立了城市清洁空气伙伴这个兄弟项目，通过建立兄弟城市关系，从而达到互相借鉴方案技术，共同达到减排目标的目的。比亚内·佩德森是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的执行董事，他表示在本周一的第一届国际环境伙伴会议上，他们已经得到了25个城市的支持。
我们想要以城市为基准，在亚洲范围内提高空气质量。我们有一个宏伟的目标，那就是在2020年之前吸纳200个参与城市。
城市清洁空气伙伴项目最大的障碍在于如何针对一些亚洲城市不环保的物质欲望和生活方式，帮助他们量身定做空气治理方案。
亚洲各地的文化差异确实存在，只要我们采取多种方式去理解他们的诉求，我们的项目完全可以做到。
中国尚未参与这个项目，一些致力于中国能源问题的研究者认为，以城市为单位的环境伙伴项目固然有效，而中国的污染问题更要从国家级政策入手。
对于中国来说，更多的政策问题还是自上而下的，但是很多政策它可能要搞一些试点，这些试点有可能是先从小地方出发，所以我认为它这些城市之间的合作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中美双方都曾表示，面对日渐严重的全球变暖和能源短缺，将减排这场硬仗打到底，或许才是维持可持续发展、为后代着想的唯一出路。
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最近为了回敬乌克兰事件引发的制裁，俄罗斯销毁了上百吨的食品，还焚烧了从荷兰进口的鲜花。批评人士指出，由于俄罗斯贫困问题日益严重，销毁食品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官员在销毁了500吨违禁的西方进口食品后，又把从荷兰运来的鲜花付之一炬。官方表示，这些花可能携带危险的虫害。不过，政治分析人士说，荷兰正在领导有关马航班机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事件的调查。烧花应该是俄方在传达讯息。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coincidence. This is one more.
我不觉得这是个巧合，这更像是反西方主流浪潮中的一次公关行动。
荷兰调查人员称，他们在飞机坠毁地点发现了疑似俄罗斯导弹碎片。同时，俄罗斯指责基辅政府，并称西方阴谋诋毁俄罗斯的形象。但是，批评家们指出，当上百万俄罗斯人民还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些销毁食物的照片表明俄罗斯政府才是损害他们利益的一方。
这场行动的关键点是道德问题，因为多年以来，莫斯科都有人在挨饿。
俄罗斯官方称，食品禁令是为了促进国内替代品的发展，但是这也同时减少了竞争，让劣质商品充斥市场。
The situation is quite bad.
情况很糟糕，有损竞争，助长通胀，不利于消费者情绪，不仅无助于 GDP 增长，而且让 GDP 下降。
俄罗斯禁止从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挪威和美国进口食品，并打算把更多的国家添加到禁运名单上，包括那些支持欧盟制裁俄罗斯的国家。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近年来呢，国际消除小儿麻痹症运动遭到一些穆斯林国家神职人员的阻碍。现在呢，肯尼亚的反小儿麻痹症运动呢，遇到了来自另一个方向的阻力。肯尼亚天主教的主教们号召该国的信徒抵制疫苗。下面是卢瓦加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
这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个上午，来自卫生部的工作人员都在忙碌，为儿童注射小儿麻痹症疫苗。玛丽·萨姆拉是一名老师，她欢迎医疗小组进入她家，急切盼望给她新生的宝宝山特勒注射疫苗。这项活动的第一轮将于8月15号结束。卫生部表示，他们正在朝接种覆盖600万儿童的目标迈进，这一目标将在9月2日实现。尽管天主教会呼吁拒绝疫苗，但作为天主教徒的萨姆拉仍然欢迎疫苗接种。
我希望给我的孩子接种疫苗，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瘫痪，这是第一，并且我听从自己的内心，我希望我的宝宝作为正常的孩子健康成长。
正当运动已经开始时，肯尼亚天主教的主教们呼吁抵制脊髓灰质炎疫苗，说他们还没有经过彻底的试验。主教们还表示，疫苗是在变相控制生育。他们在今年早些时候以类似的理由反对破伤风疫苗接种活动。
我们必须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卫生部医疗服务主管尼古拉斯·穆拉古利医生说，主教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
这场从8月1号到8月5号的接种运动中使用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是安全的，他们已全部通过了质量保证体系，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里得到了验证，疫苗是安全的。
美国之音联系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他们不愿具体评论肯尼亚主教的立场，只是说当地教会领袖负有保护他们会众的责任。但是一些天主教领袖的著作中赞成使用疫苗，并把他们看作兼顾保护个人和保护公众健康的途径。美国之音记者卢瓦加，肯尼亚内罗毕报道。
这个星期呢是世界大象日，环保人士希望借此提高人们对大象处境的认识，并强调加强保护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尤素福发自桑布鲁的报道。
在肯尼亚的桑布鲁，警察不断地搜索着象牙买卖者，但是在山的后面和土地之下埋藏着许多象牙。 这名偷猎者向我们展示了三根象牙中的一根，他宣称自己拥有三根象牙。
他被埋藏了三年，因为我怕被刑事调查局发现，他们派遣了很多人来这儿。我们没有别的办法销售这些象牙，于是我们决定让这个人去寻找买家。
今年三月，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塔雅焚毁了15吨象牙，以遏制偷猎行为，还采取了许多其他措施打击东部保护区的偷猎行为。里瓦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环保组织以及其他捐助者向这些野生动物活动范围内的社区伸出援手。人们觉得这所学校会通过教育改变孩子们的人生。
Everything is linked to conservation, linked to wildlife.
一切都与环保、野生动物有关。在遏制和减少偷猎方面，这起到了很大作用。它还帮助人们认识到，野生动物对人类是有益的。
当地的长者莱拉金亚加也赞同他的说法。
活着的野生动物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如果他们被杀害了，只有偷猎者才会获利。
但是对于像雷托帕斯这样的偷猎者来说，他依然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寻找买家，也不知道要花多久才能卖出这最后的三根象牙。然而他也十分清楚自己前途未卜。美国之音优素福，肯尼亚桑布鲁报道，由海伦播报。
在去年塔利班攻击白沙瓦陆军子女学校事件中幸免遇难的一批巴基斯坦学生正在美国体验国际教育。这次活动呢，是由子午线国际中心组织的。就在孩子们的行程即将结束之际，美国之音乌尔都与记者呢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下面请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我叫哈马德·阿夫里迪，是白沙瓦陆军公学的学生。今天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我们正在华盛顿观光，我们看了几座纪念碑，现在要去航空航天博物馆了。
这里的人非常好，我们参观了很多好玩的地方。上次来华盛顿的时候，我们去参观了五角大楼，还见到了国务卿克里，然后我们去了纽约，住在奥尔巴尼，还参观了那里的一所纳米技术大学。我们还去了纽约市，看到很多著名景点，比如代表美国自由和浩克的自由女神像。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呢？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和孩子们顽强的生命力，这让我非常感叹。我还看到这些孩子的聪明才智和他们的梦想，他们非常渴望学习科学技术，成为领导人，不仅在巴基斯坦，也在美国，如果他们愿意再来美国的话。
他们教我们英语和棒球，我们教他们曲棍球和普什图语和乌尔都语。
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工农三村 Chorus， 几个话题就是 Pursuing a PhD， Laid back Laid back Laid backLaid back, 放松的。I always assumed getting your PhD means a lot of reading and research, spending lots of times learning about a subject in a laid back setting. PhD. 我一直以为读博就是做很多研究，读很多书，花很多时间放松学习一个科目。Intense, 紧张的。I never realized, 从来没有意识到。I never realized getting your PhD was such an intense process. PhD students have to take so many tests. It sounds really stressful. 我从来没意识到读博是这么紧张的过程。博士生要考很多试。听起来压力很大。Overwhelming, overwhelming, overwhelming, overwhelming. 让人应接不暇。My friend is getting her PhD right now, and it seems kind of overwhelming. 我的朋友在读博，好像忙得要命。我不知道我还想不想读博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want to get a PhD? Why or why not?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请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天津今天大爆炸背后有哪些疑点。人民日报人走茶凉说影射江泽民，习近平是否要结束老人干政。那么在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呢，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在节目当中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追踪一下中国城市天津的最新情况。天津12日晚上发生惊天大爆炸，目击者描述其恐怖场景犹如世界末日，冲天火光在外太空都能看到。事后的外界传言四起，但是爆炸原因为何、责任者是谁、伤亡几多等等，到现在仍然真相不明。寻求答案的民众对于政府应对迟缓、信息封闭强烈不满，而世界环境组织则对爆炸后的后续影响，尤其是有毒物质进入空气和水域表示担心。那么天津大爆炸背后有哪些疑点？政府为何对一些重要的信息支吾其词、遮遮掩掩？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在讨论之前，我想我们先请过去几天在天津进行现场报道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在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东方你好。
明星你好。
东方，我们知道你在事故现场看到很多哈，那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情景是什么？跟我们描述一下好吗？
对，今天最新的情况呢，上午啊，本来明火都熄灭了，现在明火又起来了，不断有小型的爆炸、新的爆炸发生。那么解放军的国家核生化应急救援队已经抵达现场，展开了有毒气体、有毒物质的检测。那么今天救出这个19岁的小的消防战士，30个小时了，躺在这个废墟中啊。现在死亡人数呢，还在继续啊攀升。那么我这几天采访的呢，我觉得最令人难忘的呢，就是冲击波的那个力量。我们看到啊，就是在靠着爆炸一边的那些那个公寓大楼的玻璃当然全部震碎，那么背面的这个大楼背面的这些所有的那个阳台上的玻璃全部都震倒在地上。现在呢，我们看中间呢，就是航拍的那个照片呢，中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坑啊，是现在仍然在冒烟，像是一个很大的陨石坑。那么热量也是我想啊提到的，就是这个爆炸产生的热量。那么我们看到照片上有一个完全烧焦的蜷曲的身体在一个墙边，那么这个就是已经那个人呢已经就完全成焦炭了，你看只有一个人形而已。那么车呢也全部都燃烧，从天上呢往下掉火球、掉铁块，整个一个汽车厂呢形成一个坟场。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呢，就是我们在 采访的时候在路上呢，我就看到旁边一个红灯吧，旁边有个车停上来了，一看那个玻璃已经全部都碎了，他其实像那个开车的司机什么也看不见，里边那个司机呢光着膀子。我就好奇的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是幸存者吗？他说是的。我说你愿不愿意给我们谈谈这个情况啊，就是当时情况怎么样，你出来一下好不好。他出来了，上身没穿衣服，浑身脏兮兮的，所以当时的爆炸的时间呢10个小时。他说我出来我就跑啊，我现在怎么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他已经完全懵住了。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一个大货车的司机。我说你的大货车呢，他说大货车不知道。你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况啊，这个这次爆炸是多么的震惊啊！明星，
那么天津民众的情绪现在如何？他们对于事故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疑问，那么还有哪些疑问没有得到解答？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最大的疑问，这次爆炸威力这么大，炸出这么一个大坑，方圆一两公里之内的玻璃全部震碎，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炸的？是气体、液体、固体？现在的答案还是三个字，不知道。那么天津的安管局呢，这个说为什么不知道呢，他说原因有三，一个是这个仓库里边呢是个中转仓库，就是好多有毒的化学物质在这里转来转去。那么你说你为什么没有这个 record 呢，你没有这个一个记录吗？他说那由于办公场所损坏的比较严重，这个记录啊，这个文书啊都已经被烧坏了，被炸坏了。那你不是有三份吗？你海关里边也应该存有记录的。第三个原因，他就说解释说就是，企业负责人不是已经被他们监管起来了啊，被抓起来了。那么和其他的相关管理人员呢提供的信息啊不一样，所以无法直接采信。所以当局对这个到底是什么爆炸，是什么物质产生这么大强大的这个力量的爆炸，到现在为止还是不知道。那么死亡人数，我们说最新的数字是56人，其中21名消防队员。那么这个公布的这个数字呢，大部分的民众表示怀疑，因为当时光是在现场的消防人员就100多人，现在呢已经有1000多人在现场。在现场呢是爆炸产生的时候，他们就在现场附近呼救，所以很多据说呢，就是当时如果在现场的话，会烧的连这个一点东西，连铁，连这个箱子，连集装箱都能炸成粉碎，那人呢就气化了。那么措施是不是科学？这也是大家当局这个民众怀疑的中心。因为这个救火队去了以后呢，就冲水，他们说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就当作普通的火灾去冲水。结果呢，很多人就觉得是。这个冲水啊，水和化学物质结合起来产生了这么大的爆炸。那么现在到底这个做法是不是恰当？天津新闻办呢反复强调，救援措施是科学的，是应该这样做的。所以呢，这个有些民众就说，你这个结论是不是要调查以后再做出？是不是恰当？那么是不是能够应不应该这么早的得出这样的结论啊？明星。
好的，刚才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跟我们介绍他在天津第一现场爆炸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谢谢东方为我们介绍的内容。好，我们就是开始今天的讨论。那么首先呢，我想刚才东方提到他亲眼目睹哈，就是这个爆炸的规模非常的巨大，前所未有，那么引发了外界很多的这个质疑。我想听听建立，你觉得这个案子或者这个事件到目前来看，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你觉得有哪些疑点？
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人为灾难。在这个灾难的最大特点，刚才东方已经讲了，就是三个字，不知道。现在很多信息都不知道，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大家是有确定的答案的。比如说这个事故爆发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到底这个仓库里放了什么样的化学这个危险品，储存量是多大啊，这个不知道。在这个救火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非专业性的这个救火方式，到底是出现了这个过程是什么样也不知道。现在这个爆炸以后，在空气中的这个污染物里边有没有这个非常危害非常大的这个空气成分，包括这个水域是不是受到污染，这个大家也不知道。甚至包括人的死亡人数，还有这个受伤的人数、失踪的人数，大家都非常怀疑。所以整个大家是在完全是这个云里雾里，根本不知道什么状况。我觉得呢，这次的这个灾难和任何一次或者是天灾或者人祸发生以后， 中国政府的反应是一样的，就是他不管怎么样，第一反应就是控制信息。
嗯，
因为什么呢？他们心里非常明白，也许这个事件只要找原因就会找到政府的身上，只要是找这个人事之间的这个什么贪腐的关系链，可能就会找到某个官员的身上。所以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控制信息，这种控制信息使得民众无所适从，现在整个是一团的混乱。
好，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高文谦先生，您能听到我吗？喂，高文谦先生。好，听听陈。喂，高文谦先生。那么我们先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陈小农先生。
刚才建立提到了很多这个所谓的不知道。那么我想呢，在这一大堆不知道当中，我们挖掘一点知道，也就是说，我至少发现有三个已经可以质疑的知道的东西。第一个知道就是这个危险品仓库是去年盖起来的，而它盖之前，周边地区已经有轻轨交通、有高速公路、有居民区、有办公楼。那么按照中国的相关规定，这个建危险品仓库是违法建筑，因为它中国的规定是必须在大型危险品仓库1000米范围内没有任何交通设施、居住设施。但是这个危险品仓库获得了特批，最后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第一个知道的就是我们知道有人违法批准了这个危险品仓库。
嗯，
谁这么干？这第一个问题。第二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南方周末的记者在第一时间调查的时候发现，当时进入这个危险品仓库爆炸地点的消防队当中，当地的消防队队员完全不了解如何去应付危险品的这个救灾，结果用水去浇了电池，而电池遇水是会产生乙炔，这种可燃气体，然后发生爆炸。现在我们也确切的知道，南方周末接到了命令，必须把这则报道删掉。谁下的令？为什么删？我们也想知道。第三个就是现在关于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叫志峰，他的现实行踪非常可疑，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根据国内媒体报道，当地有人打手机给打到了这个志峰，志峰说他现在正在生病，你别给我打电话。但是当地医院把他保护起来，谎称说他严重昏迷不能说话。为什么医院要撒谎？为什么医院要保护他？据说这个人就是原天津市副市长支生华的儿子。现在呢，澎湃新闻去采访了两个当地的支生华老家的村民，两个没有任何可信度的农民的话出来解释说这个儿子关系不存在，但是支生华本人一声不吭，支生华自己就是原来负责消防的。所以这里面有多少猫腻，天津市政府想掩盖什么，我们也可以发现他正在掩盖事实。
我们知道这一次事故发生以后呢，有一个对官方很大的批评，就是说事故发生以后很多个小时官方没有任何的消息，那么造成民众的很大的恐慌，甚至有些民众呢都在往城外跑哈。那么就是说我们看一看，就是说这个媒体或者是政府在中间做一些传播的工作或者是说沟通的工作方面做得怎么样，我想听听建立的看法。
对，这个政府方面主要是靠这个信息的传播，而这个信息传播主要是靠官媒，但中国的官媒呢，它是一向以这个歌功颂德、控制信息作为它的责任，所以面临着这个巨大灾难的时候，它就表现出来它巨大的这个漏洞。仅举一例，就是在这个爆炸后的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几个小时以后，新华社、新华网第一头条还是什么呢？就是从听故事，领略习近平的外交智慧。然后天津大爆炸放在第九条，头条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题目，然后天津市的这个媒体也没有任何报道啊。这时候就发现这个官媒完全成为这个政府维稳的一个工具，而根本不关心这个老百姓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没有得到任何信息，老百姓对于这个政府的这个信任是越来越这个越薄弱，到最后造成了恐慌。我觉得任何灾难出现的情况下，因为政府这时候是表现政府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也是他的职责的时候， 政府的诚实公布信息，取得民众的信任，是救灾整个社会一起救灾的最主要的关键，而在这个地方正好是中国政府的短板。
对，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我们知道这一次大爆炸之后呢，还有很多后遗的问题啊，值得关注。那么外界尤其是国际社会的环保组织，尤其对于爆炸以后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这个情况表示担忧。那么现在很多网民也表示担忧，可是当局一直说呢，不管是空气质量还是水质量都没有出现问题。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爆炸以后对空中的所有的有毒气体的排泄，现在可能是朝着大海，就是渤海的方向走。因为最近几天天津当地的风向是西南风，所以风会把毒气朝海上排，也许有可能天津市区的这个受害的程度、空气污染的程度，会逐步减轻。当然，现在我们并不确定知道这个爆炸现场还有多少毒物还会继续排放出来，这一点。再一点，就是爆炸以后，我们看到一些照片，地面上污水横流，这全是有毒污水。通常会通过下水道排到大近海去，所以渤海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肯定严重污染。
嗯，
那么同样的，它也通过海水污染会影响到周边海岸地区的这个土壤的污染，所以这个污染过程很可能是长久的，甚至可能是无法治这个修复的。
嗯。我们知道中国对于这个剧毒物质和剧毒物品的这个管理啊，一向是比较松弛。那么这次呢，天津这个爆炸呢，引起外界很大的关注，也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些剧毒物质离居民区、离交通要道那么近，这简直在比如说西方国家、美国这样国家是难以想象的。那么这一次大家提出一个很大的关注点，就是说怎么处理剧毒物质或者强污染物质，对，尤其是对民众的这个权益。现在中国的民众这方面的权益越来越强，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在检测方面，在规范方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弱点。那么建立，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先这个接着小农刚才讲的，就是说空气污染的问题。空气污染呢，政府所讲的现在空气污染没发现重大的问题，是基于传统的监测方式。传统的监测方式，它都对六个指标进行监测。这个六个指标和现在爆炸出来的新的物质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传统的以往的检测是检测不出来新的有害物质的啊。所以呢，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民众是不能取得信任的。再一个，在这个法规和监管方面，可以说这次完全暴露出来这个法规执行监管方面的漏洞。比如说，消防队去救火的时候使用的传统的救火方式，这就说明消防队根本不知道那个地方有危险的化学品。如果知道有危险的化学品，他起码的专业知识不会让他这样做。这就说明消防队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有化学品的存在，所以这就是监管上的巨大的漏洞。另外呢，这个新闻发布会，现场的新闻发布会啊，我们看到这个天津市五个官员包括环保局局长在接受这个记者这个询问的时候提到了一些专业性的问题，比如说危险品应该离居民区有多远，怎么规定的啊，还有怎么储藏的方式是怎么规定的，官员一个都答不上来。这个时候呢，央视就把这个现场采访给这个
掐断了，
天津的电视台也掐断了。这就说明整个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就是对于危险的化学品的这个存储、管理、监管、救助以及对民众的知情然后进行训练防备的措施，整个系统完全没有建起来。
好，我刚才好像听到耳机里面有纽约那边的声音，刚才纽约这边好，那么好像纽约那边的这个技术故障还没有解除。那我想继续请教一下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石化工业哈，其实给环境造成的污染很大。那么现在慢慢民众有一些了解，我们知道天津的附近呢有很多的这个化工基地、仓库和厂房。那么这些化工中心呢，距离其实如此近哈，就是说大家都说这是一个等待发生的灾难。那么在这方面，我想问一下，就是西方国家，比如说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西方国家首先在民主制度下，当地的居民有参与当地环境评估和这个最后他们能够决定一些有污染有危险的企业可不可以在当地建设，如果居民反对 这些企业是绝对不可能落地的，政府不能代老百姓说话。那么在中国正好相反，是政府官员和企业挂好钩以后，任何危险的有害的企业都能够落地。中国老百姓现在在所谓环境评估当中的参与只是象征性的，像比方讲天津说他们给这个当地的居民发了100多份问卷，然后就算是老百姓同意了。事实上绝大部分老百姓根本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比方讲万科公司在这个危险品仓库的600米距离那儿有一大堆居民楼，新早就盖好了。如果说这个危险品仓库要在去年建起来的时候要征求万科那个居民楼的老百姓的意见，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原因是他们的命可能被这个仓库给送掉，后来爆炸就发生了。那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没有知情权，官方有了解真实情况却掩盖真相。最近有一个调查发现，中国自从盲目发展石化工和化工工业以后，在化工工业集中的沿海地区，这个发生各种化学事故、爆炸、遗漏、这个污染排放等等这类事故，在沿海的3个省辽宁、山东和江苏是最为集中的，这就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老百姓的命可能被这个经济发展给送掉。
我们知道其实像中国这些环保的问题等等污染的问题跟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发展至上的这种哲学也很有关系。我们知道邓小平自己就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嘛，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为经济让路，经济先行。那么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很多西方国家也走过这样的道路，但是今天大家都意识到在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有一个平衡，中国非常需要把这个平衡点重新找到，因为实际上现在民众已经对于这个环境问题的关注已经到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点。对，建立你的看法。
这个经济发展成为硬道理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这个中共政府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越来越薄弱了，所以只有靠高速度经济发展才能维持它的合法性，这成为它的救命稻草，所以这个救命稻草不能丢，到今天为止仍然是 GDP 的依赖非常大。那么这个第二点呢，就是说政府也不断的谈，就是我们要改变发展方式，可持续性发展，因为我们要为环境的污染损害要付出代价，一直在谈这个事情。但是整个的这个法规监管都跟不上，跟不上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制度的腐败，政府的腐败。比如说监管部门他只要受贿了他就不去监管了，所以这个就根本没办法执行，使得这个环保的问题啊一直在中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我觉着天津的大爆炸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事情暴露了4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呢，其实就是这个经济总量，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非常大，经济总量和这个制度监管执行法规制定制度监管方面的这个水平之间的矛盾。第二个呢，就是贪腐和一味的发展经济和人的生命之间的还有环保方面的这个矛盾。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一贯的歌功颂德的这个官媒和这个新闻专业性之间的矛盾。再一个就是维稳的需求啊，控制信息维稳的需求，和这个人民的知情权和真正的救灾所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是又一次的暴露出来。可以说这4个矛盾在任何一次中国目前的天灾人祸中都会充分的暴露出来。
好，我想听听小农的看法。我们知道这次天津实际上这个爆炸这个区域呢，正好是天津的一个经济新区。那么这个经济发展对于天津这个新区的经济哈，对于天津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支撑作用。所以在这一点上，在这个法规上等等出现一些不合规定的做法，大概也跟这个当地的领导可能这种哲学，就是说要经济引擎、经济推动的这种想法，可能有很大的关系。您的看法？
天津建设这个开发区已经有很多年历史了，但是开发区不一定非得造成大爆炸。所以问题的要害在于，为什么这个危险品仓库被批准建立在这样一个会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的一个这个居民和这个办公地点集中的区？我看到就在离这个爆炸地点几百米外有一个公安局的办公楼5层被炸的只剩下一个水泥框架。这说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连公安局都管不住这家公司。那么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里边有多少腐败？
现在我们来了，
嗯，你插一句。好的，小农，谢谢你，因为刚才我刚刚听到我们控制室的声音，纽约的演播是已经恢复正常。那么我想听听，首先听听高文金先生，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很多关于这个事故的种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请高文先生就这次天津爆炸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就是哪个方面您希望能够突出的表达一下您的看法。
呀，今年呢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了，那么连续发生事故，不久前呢就是这个东方之星沉船，那么现在呢就是天津大爆炸，这个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后果非常严重，这凸显呢这是中国这些年来片面追求 GDP 的一个恶果。那么这次天津大爆炸呢，实际上我觉得呢它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势必对政局呢产生影响，特别呢是在中共高层内部现在白热化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明显呢给习近平上了那个险药。
嗯，
特别是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当局精心准备的九三啊大阅兵即将这个临近之时，那么京津冀这个联合安保呢出了大纰漏，这势必给呢九月三号的阅兵呢蒙上阴影。
嗯，好，我想听听陈谋先生看法。我们知道刚才我们的所有的讨论的前提都是这是一次意外的事故，但是外面也有传言纷纷哈，就是说也有一些其他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这次爆炸发生在有会无会的这个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会不会有什么政治背景呢？或者纯粹是意外的突发事件？有没有可能也有人为因素？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报道哈，就是提到这个恐怖攻击的可能性等等等等这些说法。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现在普遍的这个说法就是说高危化学品发生了这个爆炸，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边的很多这个关键词啊都是非常惊人的，什么蘑菇云、冲击波，还有这个核化部队，还有在外太空所能看见的冲天火光，还有这种覆盖面是之大，这个轻轨啊、高速公路啊、居民啊都被这个破坏，大量的汽车、大量的人员这个死伤，而且这个外媒报道啊，这个死伤人数远不止中国，像台湾引述的报道说，死的人数可能就超过过千。那么这是一个甚至是比911那个恐怖袭击还要大的一个大恐怖，所以这样的大恐怖面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如果说那个官方，而且官方澎湃新闻自己就有个疑问，说为什么是16小时之后才得出一个结论爆炸物是什么，就说确定爆炸物用了16小时，那么现在说爆炸物是电石，是氢化钠，这个还要有待证实。那我想更多的原因可以去延伸一下，一个是这个台湾方面也有报道说新疆的说是这个维吾尔人可能前段时间有潜入，说是这个已经把那个做一个那个危化仓库啊作为一个目标，那么前段时间在滨海新区天津的所发现了维吾尔人的行踪，那跟这个有没有关系，这个可以打个疑问。另外呢，但是至少就算恐怖分存在不存在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些中国有2489处这样的定时炸弹，这样的高危这个化学品的储存地啊，是所谓恐怖分子的这个目标，这毫无疑问。另外北戴河会议这么的云波诡谲，七月份的时候香港七月号的动向七月号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一些高规格的保密性最强的会议可能会放在天津的滨海新区去举行，那么这是七月号的动向的报道。那么现在滨海新区发生这么大的爆炸，会不会有这个习江两派博弈的结果，会不会有一方在制造这个放火啊爆炸来转移视线？因为这个江泽民在遇到危难的时候，有一家媒体专门挺他，就是多维媒体，多维原来在海外或者现在在国内一直挺江，从国外挺到国内。那么他其中有句话说，江泽民虚惊一场，似乎对这个爆炸有一点这个幸灾乐祸，这种爆炸恐怕会转移视线，说背后有没有政治因素，我觉得现在还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我再补充一点，
请讲。
就是呢现在据这个网上这个很多那个消息讲，其中有一条我觉得值得注意，就是天津市公安局长说他们最初接到的报警是一辆车起火，
对，
所以这个车为什么起火，这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关注之点。
好，我想陈谋先生再回到你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天津的这个爆炸，实际上天津这不是第一次出事哈，我们知道在两年多前的十八大以前前夕，天津的大火当时就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让人们还记忆犹新，但事后天津的领导层没有承担任何的责任。那么这次重大事故你是否预见对于天津领导层产生什么影响，甚至就在习近平推行这个问责制的今天哈，你觉得有没有天津官员会引咎辞职或者受到处罚，听听您的看法。
对，习近平在高调的宣誓这个反腐要打贪，而且强调这个问责制，说官员又要负责，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这是他们反复强调的。那么这次对习近平来说既是一个危机也是个机会，危机就是对习近平之前面临严重考验，上次东方之星的翻成这个救援的不成功啊，这次这个大火还有这个等等经济的下滑等等，但他有个机会，就能不能在天津真正的问责，让这些负责的官员下台，然后习近平可以趁势换上自己的人马，这对他是个机会。但是将近三年前十八大之前，天津发生大火，当时的市委书记张高丽政治局委员不仅没有受大火的影响，而且照样高升这个政治局常委，应该说当时的政治生态是在江泽民的一手把持之下。那么今天应该说这个政策呢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说这次对天津的领导不去问责不去追究的话，那对人民交代不过去。而且天津流传两句话，一句话说流言在散布，官委在沉睡，还有一句话说人民在逃难，政府在哪里，这个政府是12小时在做出反应，这个车流滚滚人流滚滚向城外逃难，整个一个事件末日一个大恐怖的景象，这个政府究竟应该负什么责任。而且据说这个瑞海啊这个国际物流公司的儿子可能是前任副市长这个所谓资深华的这个儿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中所涉及的利益链条、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都是一重重黑幕，都有待揭开。
好，最后我想听听高文金先生的看法，就是对于这次天津官员的这个处理，这个整个事件，你觉得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应该导致他们引咎辞职的？请你发表一下评论，高文谦先生。
我觉得呢，就是从这个，咱们先从这个东方之星那个沉船舰说起。当时人们就要求的话呢，追责，哎，但是最后呢不了了之。现在呢，这个天津大爆炸呢又再一次倒逼习近平中央，看看能不能给公众一个那个交代。那么刚才破空讲呢说的话呢，这里面有很多黑幕。但是呢，习近平的话呢，他自己说他要的话呢，要推行问责制，官员既能上也能下。那么这个问题呢，对习近平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我的看法呢，并不乐观。
好的，那么、
我再补充一句，
哎，请讲。
我觉得这个媒体啊，要补充一句哈，现在这个媒体的表现非常的恶劣啊。这个 CNN 的记者在那边这个报道的时候、被人掐断，说是后来嫁祸，说是这个家属这个受害者亲属的激动，我认为肯定是便衣人员。另外 BBC 记者不准进入现场，另外台湾记者现在就很严重的是，台湾记者在那拍了片子，被警察那个疯狂的收走记忆片。台湾记者要求收回记忆片的时候，警察说你给我下跪，我才给你记忆片。说这种媒体在国际社会的这种恶劣的表现，到今天的中国，这个一个执政党60多年还是。这个表现非常的恶劣。而且天津那边，你看天津当地人说了，说天津没有新闻，要新闻就是那个爆炸性的新闻。整个这个天津的新闻到十二小时才开始发布新闻，到十二小时这里完全没有新闻。他们的天津卫视在播什么韩国电视剧，在播肥皂剧，在播喜剧，在播什么战争片，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而当然天津卫视也是非常为难，因为他们接到的通知什么呢，只能以新华社、人民网和天津那个北方网为准，其他不得报道，说电视台照样依旧，说这个高层中宣部起了什么作用，发了什么指示。我相信在问责制里面也应该受到追究。
好，有关天津爆炸的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儿。非常抱歉，刚才一些技术问题导致纽约演播室的嘉宾没有办法发表太多的看法。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官媒造势批评老人退而不休，习近平是否要终结老人干政？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8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人民日报近日发表题为《辩证看待人走茶凉》的评论文章，批评一些干部退而不休。此后其他官媒纷纷跟进，有的介绍邓小平、陈云等党内元老建立干部正常退休制度的内情，有的赞扬胡锦涛、朱镕基等前领导人不干政的高风亮节，造势之意明显。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波媒体动向矛头直指江泽民，再加上北戴河会议没开等其他政治风向，人们不禁要问，习近平与江泽民的矛盾是否在公开明朗化？中国老人干政时代是否走到了尽头？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鹏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评论，有的领导干部退而不休持续干政的文章，外界普遍认为是影射江泽民哈。那么纽约时报也做了报道昨天，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你就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习近平江泽民是仍然处于明争暗斗呢，还是双方已经决出胜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文章呢，我就想起来中国啊，历来有这个影射文化、影射文学啊，这个还有一个说法叫春秋笔法，还有一个说法叫曲笔，说这些啊都说明啊，这个影射肯定是江泽民。因为最近有三篇重要的文章，一个文章是点名江泽民，那是讲郭伯雄沉浮；另外一篇长文呢是讲北戴河中国历代领导人的活动，那是不提江泽民，相当于把江泽民除名，从国家领导人行列中除名。另外像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的文章是这个影射这个老人干政，而且都知道是影射江泽民。因为这篇文章之后马上又跟进了很多的文章，像新京报啊其他报纸都跟进，讲邓小平主张这个干部退休啊，主张什么这个结束终身制，还提到其他的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什么讲到了朱镕基啊，讲到了这个胡锦涛的裸退，也讲到了这个田纪云、万里他们这个不蒙政、不在区委不蒙亲等等，但是唯独没有江泽民的名字。说中国官方媒体啊，点名和不点名，提名不提名啊，非常有大的学问。现在看来有可能，为什么现在还在提江泽民，提这个老人干政？我认为如果从轻的一个程度来估计，就是江泽民集团仍然在干政，而且仍然在动手脚，仍然在这个指手画脚。尤其最近的北戴河会议，习近平已经说不开或者没有正式会议，但是江泽民在北戴河，就说明江泽民有可能在北戴河活动，他可能在串门串联串通，联络其他一部分政治老人和这一些反习的势力在筹划进一步的反习动作。因此习近平这些文章呢是对他的一个敲打，对他的一个奉劝，这是个第一的说法。但是严重的一个说法就是双方习和江已经撕破了脸皮，已经没话可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仅仅是奉劝，他们完全可以私下奉劝、私下沟通，但是他们的私下沟通的管道已经没有了，就私下不会见面，不会在一起开会，而且不会互相打电话，就两人已经翻脸，就面临摊牌。那么最后的胜负是什么？我想恐怕答案呢不会太久会揭晓。
嗯，好，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您觉得最近这一波媒体造势到底是表明江泽民大势已去呢，还是说双方仍然是在互相活动，还在为自己造势？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呢是双方呢现在处在一种僵持状态。
嗯，
那么习近平呢这种动作呢是刚才破空讲，这是搞影射文学，明显的是指桑骂槐，影射那个江泽民。这个呢确实是反映了中共高层内部内斗的这种白热化。但是呢这种搞这种小动作，纵拥或者说至少是默许官媒来抹黑江泽民，这个反而暴露出习近平的这个软肋，就是他现在扳倒江泽民还力有未逮。另外的话呢，这个就是那个俗话说的话呢，就是咬人的狗不叫唤呢，叫唤的狗不咬人呢，这个正好是说明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的看法呢跟破空呢有一些不同，事情还没有完。
好，
现在呢可以说呢习近平呢他大权在握，他手里面呢他是占据这个主动地位，但是习近平面临的压力是多方面的，在中国经济上、政治上，特别是这次天津大火出了问题之后，如果江曾他们这一派人在政治上杀回马枪的话，习近平即使控制了军队、控制了这个情报部门、控制了警卫，这个但是呢也是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好的。
因为的话呢，这个很多就党内的这种就是在你投票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实际上刚才他们两位都是提到江泽民还是有相当的政治能量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其实江泽民大家都知道年事已高，他到底有多大的政治能量？还有就是习近平和他的最大的矛盾和冲突到底是什么？要做到目前这个样子？那么陈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官方这个通过一些媒体放风反对老人干政呢，这只是个表面现象，实质上是一场路线斗争。用老毛的话讲，就是路线斗争。所谓的路线斗争，就是习近平 希望通过反腐来解决一些他施政上的难题。那么另一方面，江泽民、曾庆红是坚决的维护腐败的，所以在这个路线斗争上，双方没有调和的余地。那么很少有人提到的一点就是，当习近平反腐的时候，他固然可以得到民心，但是反腐是不可能赢得党心的，相反他是把大部分干部推到了江泽民、曾庆红那边去。所以江泽民、曾庆红虽然不用主动的出来和习近平直接的在台面上打架，但是他们通过底下的小动作，通过他在海外的这个特务系统散布的各种对习近平不利的消息，通过海外的一些他们控制的机构放风，通过各种方法，然后就可以获得很多在国内官场上对反腐不满的官员的同情，或者说是很多官员自然的心向江曾，而对习近平有很大的不满。所以现在要看到一个很大的事实，就是虽然很多官员，比方军队当中，你把郭伯雄、徐太厚打掉了，大老虎没有了，大部分干部都站出来站队了，但是站表面上站队和心理站队完全是两码事儿。而且最有趣的事情是，习近平如果说要继续反腐的话，虽然他是这个对这个挽救，他想挽救共产党这个统治集团，对长期来讲似乎好像是这么一个想法，有利于长期统治，但是他损害现在官员的眼前的利，所以局势越不稳，习近平这个反腐反而能得到支持，他大权独揽也得到支持，局势要是稳定一点，官员们反而理性立德。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啊，外界有人认为这个习近平和江泽民双方可能就反腐已经达成妥协，那么现在看来，从这些媒体的造势来看，好像这种看法又要修正了。那么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
显然在这两派之争中，习近平是站在上风，一直站在上风。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很多的信息的披露给习近平要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观察家判断就是可能会走向一次平衡。那但是有一种这个官场动态是这样，因为习近平的反腐，他造成了以前退休的这个高官的对他们的威胁，比如说以前的常委也不感到安全，那么对于现任的常委也不得感到安全，他不知道自己退休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那现任的官员也不安全，像这个有些官员刚调到那儿没多久马上就办了，
对，
刚提上来马上就办了，所以可以造成一个官场人人自危的状态。说也许前段时间江泽民这个曾庆红和这个习近平达成这种平衡，大家就相安，基本上相安无事，一种和平衡下这个继续下去。但是在这种官场动态之下，大家需要旗帜，需要什么旗帜呢？需要反习的旗帜。那谁是旗帜呢？江和曾自然就成为旗帜，所以大家呢就在这种旗帜下进行集结。这种集结呢，当然就给了江曾一个新的希望，就是还可以进行反扑。所以呢，就造成了新的一种政治生态。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要结束老人干政，根本不是真心的，实际上就是要解除江泽民在这个权力中心的这种影响力。
对，好，我们知道军队在这
个，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高先生。
刚才小农呢提到习和江曾之间呢有路线之争，这一点我同意。但是呢，我觉得话呢，这个刚才就回到刚才这个习近平和江曾之间这个矛盾冲突究竟在哪儿？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权力之争，因为这个江泽民经营多年啊，在各个要害部门都安上自己的人，习近平不甘心呢，像胡锦涛一样当儿皇帝，因此必须要打下江派子的人，换上自己的人。另一方面，我觉得在路线斗争中呢，我觉得话呢也有某种路线斗争的因素，我把它就说成是一种因素，就是换句话说呢，中共究竟是走毛路还是走邓路，这个在路线上的话呢是有那个争论的。那么江这个执政的这个这么多年来呢，他基本上是按照邓的特色理论走的是一条相对务实的这个路线，那么习上台后呢，那么他就是举毛旗走老路了，在政治上全面的左转，等于是在内政外交上否定了邓的这个路线，包括韬光养晦。
那么呢，这两派的话呢，这个路线之争呢，我觉得还更主要的方面是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了，在保一党天下的这个问题上，习和江增没有什么区别。
嗯，好的，我们知道就是说习近平这些最近的官媒动向显示他要明确的结束老人干政，但是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说呢，习近平自己也是老人干政的产物，他自己上台也是老人干政的结果。那么陈博先，你觉得习近平怎么面对那些当初扶持他上台的老人呢？
我觉得关于习近平上台啊，现在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他是这个江增推上去的这么一个说法，是取代李克强，是跟那个胡江权力斗争的一个结果。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事实上当初两派相持不下的时候，他们内部做了一个摸底啊，做了一个所谓的党内民意测验，最后测验到呢，就是说浙江省委书记这个习近平这个名列前茅，所以由此呢又是红二代，又是太子党，这样子被推出来的。但是我认为呢，不管这个结果是怎么出来的，这个没有关系。我们中国古代有几千年的历史，有的甚至父子之间都会反目。像这个李世民那个当皇帝，他把他的父亲李渊就逼下了台，而且李渊下台之后根本不会起任何作用。另外像那个有的父亲让出了权位之后，像这个唐玄宗让给了儿子这个唐肃宗，那么他就不再起任何作用。甚至有孩子把自己的父亲逼死的，比如说这个战国时代赵国，这个赵惠王就把他的父亲赵祖父啊，就是以前的赵武灵王，那么逼到这个雪山上啊吃雪，那个活活饿死。说连父子之间为了权力都如此，还不要说所谓的师徒之间，或者仅仅是一个老人跟新人之间。我认为习近平没有任何东西说不能面对政治老人，因为现在啊有一个新的新闻哈。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位于上海，它发生了一个新的事情。这个因为我以前在同济大学读书，我知道这个空军政治学院就在我们那个学校的旁边，那么我对这个学院的情况比较熟悉。那么昨天发生一件事情，是空军政治学院把江泽民提的五句话给划掉了，把江泽民的题词给删除了。而这五句话恰恰就是在郭伯雄陈腐里边长文中提到江泽民，说郭伯雄要把这个四一五团红一连建成江泽民五句话统领的什么缅甸团。那么现在空军政治学院把江泽民这五句话拿掉，这个题词拿掉，那么浅的出来是习近平说现在是我的天下不是你的天下，为什么要你的题词来领导军队。但是重的出来，邓小平和那个毛泽东的话没有题词并没有拿下来，为什么江泽民被拿下来。说中国有一个舆论先行，四人帮被倒台的时候，当时的华国锋在报纸上造舆论，造了个什么舆论呢？就反复重复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三要三不要，什么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文艺工诡计，重复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就公布四人帮倒台，说我认为江习之间的斗争是完全是不可调和的。
嗯，我们知道人民日报，
我能说一点吗？
好，请讲。
我觉得话呢，这个江和那个习他们之间这个矛盾呢，我觉得的话呢，就主要的是来看，就是说毫无问题，习近平呢他现在他反腐，他反对老人干政，是站在这个道义的制高点。但是呢，这里面的毕竟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道德问题。那么习近平呢是江增给推上来的，那么呢，而且呢，习近平在上台前呢对这个江泽民那是毕恭毕敬啊，后来所谓现在又变成了前恭而后居。人们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习近平当国家副主席，作为国家副主席到德国去访问，专门把江泽民的一本狗屁的一本小册子正儿八经的作为礼物献给默克尔。哎，这种做法的话呢，明显的是叫别人觉得他是前恭而后居啊，这个是不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的。
嗯，好，建立好像
我想讲两
句。对不起，先生，建立好像有什么要插。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传统道德里边啊，恐怕这一条这个记录是非常差的。
嗯，
啊，这刚才破空已经讲了，连父子都可以这个反目为仇啊，所以我觉着任何独裁政权都有根本的内在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权位继承和权力继承。
嗯，
有一些这个专制政权的垮台也都是因为这种危机引发的。所谓的要结束老人干政，也是这个权位继承和权力继承的这个危机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那显然他这个习近平受到这个江泽民的钳制，他当然要做了皇帝和没做皇帝之前不一样，虽然他拿到皇储的地位也是老人干政的结果，但他一旦大权在握以后，他就要集中自己的权，他要专权，他要使自己的权力没有受到限制，这是一个自然的倾向。 所以呢，我觉得他现在并没有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因为中共向来对于老人专这个干政啊，都是这个双重标准的。邓小平是老人干政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包括罢黜总书记、什么南一巡，甚至包括六四屠杀，都是老人干政的直接的这个结果。而这一些呢，都被现在的共产党政权给歌功颂德为挽救党的功绩。
对
啊，那现在要结束老人政治，无非就是要完成自己的专权而已。所以刚才这个高文谦老师讲说，他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我不认为他站到道义制高点上。如果他真心想结束老人政治，为什么不把它制度化？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可能就是为了自己在未来进行老人干政奠定基础。
好的，好，小农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想说一下，就是如果说习近平现在对江增实行打击，那顶多可以说是以其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当年江泽民和曾庆红就是这样对待邓小平的，邓小平还活着呢，但是他已经成为植物人了。在最后两年当中，江泽民和曾庆红联手通过打击陈希同，把邓小平的小儿子邓志芳抓了，而邓家没有别的办法，以后邓小平的老婆卓玲以各自己的死来相逼，最后换来了邓志芳被释放，但是邓家从此不许过问任何事情。当时江泽民和曾庆红对邓小平这种心狠手辣的做法，比今天习近平对他们那是有过之而不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共产党的高官权力斗争，我们不用把道德标准引进去，因为那里头没有道德。
好，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的意见。那么刚才几位的嘉宾的意思都好像是说呢，这个习近平要接受老人干政，不是说像自己这个官媒里面提到的要怎么改变这个中国政治制度，而是说为自己的专权、为自己集权做准备。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的看法，就是说习近平加紧集权、大权独揽，比老人专政甚至是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干政，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倒不这样看，因为现在有一个说法说啊，说习近平大权独揽专权，好像比这个江泽民胡锦涛还要倒退，认为江泽民胡锦涛呢相对开明一些啊，相对温和一些。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觉。实际上只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不变，不管是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习近平也好，都是独裁者，都是镇压者。没错，习近平在大肆抓捕的维权律师，抓捕这个网上异议人士啊，在迫害这个继续迫害维吾尔人和西藏人，这是非常恶劣的，这是一个极端专制的表现。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江泽民时代他有什么这个开明可言呢？他这个一方面是死死的捂住六四平反的盖子，另一方面又制造了迫害法轮功的这种惊天血案，这个让复杂的中国问题变得更复杂无解。另外这个胡锦涛时代又有什么开明可言呢？这个残酷的镇压西藏人和维吾尔人，屡屡制造这个惊天血案。说所有这些独裁者的本性都一样，什么或者这个方式或者那个方式表现各异而已。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次官媒说了江泽民的这个点他的文章的说，他这个有两个，说他有两个原因不放权老人干政。一个原因说他是为了余权，抓住余权，这个说明是一个贪权，是个恋战。另一个说是为了亲属家属利益谋利，那么这说明是贪腐。但是没有说出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江泽民防变天。江泽民为什么把胡锦涛看死，就是怕胡锦涛变天。连胡锦涛会见美国副总统要单独谈话，江泽民的亲信李兆新都一头钻进去坐在那里不走，要监视。所以说江泽民没有想到的是，他以为他能够监视到底，把这个中国政局能够不判。他说了两条，法轮功不能平反，六四绝对不能够拆开盖子。但是他三件事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波西莱事件对习近平刺激这么大，以至于习近平决心巩固自己的权力，不计一切。第二件他没有想到的是，习近平完全不是胡锦涛，完全不服他的管教，就不想要老人干政，不想江泽民在那里控制。再一个他没想到的是，胡锦涛温家宝受他十年气之后，现在要跟习近平联手来对付他。本来在中国政坛上，江派是绝对的强势，执政13年，垂帘听政10年，那大小党运遍布全国，党政军各系统各金口。现在这个胡文习联手，那么就可以抗衡这个江派。由于没想到这又揭示出个问题，为什么胡锦涛和习近平表现的左？是不是胡锦涛、习近平历来就很左，出身就很左？有可能。但是另一种可能是，他们不得不表现左，因为有政治老人看住他们、监视他们。说胡锦涛上台之后，就显得比胡锦涛那个习近平还要那个不叫江泽民还要左一点，还要抓更多的人，还有更多的血腥，制造更多的血腥。习近平也是这样，一上台就往左转，就搞毛泽东那一套，搞那个薄熙来那一套，恐怕都是一个正表现。究竟谁真左，谁真右，恐怕还要几年才能看出分晓。
高文先生，我们知道人民日报。
说一点嘛。
好，请讲。您有什么要补充的，高文先生？
我就想刚才回应一下这个政治道德问题。我所说的政治道德呢，主要还是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里面，应该说是加引号的。至于因为他们本质上呢，他们是反人民的、反文明的，所以的话呢，不是在那个一般的政治道德这么一个意义上、道德意义上讲。再一个，我觉得今天我们几个人的讨论呢，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江泽民的话呢，贪腐治国，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后果，这个是毫无疑问。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比较起来，我觉得话呢，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前途和趋势来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政治腐败更加可怕。政治腐败的登峰造极呢，就是毛的发动的文革，把自己的老婆、侄子、小蜜都弄到身边，委以重任。那么话呢，现在习近平呢正在走毛的路。现在的话呢，他正在走毛路的话呢，他的最大的问题在哪？他反腐的话呢，只反贪官，不反制度。因此的话呢，得罪了中共的整个的这么一个那个官场。习现在正在这重蹈毛的这个困境。什么困境呢？四周都是敌人，这个不知道生怕的话呢，自己被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啊所搞掉。所以他今天反这个老人干政呢，实际上呢，他今后他就是掌握大权之后，19大、20大他都不一定退，因为他一旦退的话，他将会遭到别人的清算。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哪怕是他自己亲身选择的接班人，他也不会放心，因为他本人就是江泽民选择的接班人。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而习近平现在这种搞法呢，对中国的话呢，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这么一个局面。
好，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现在指望他自己来改变他的统治，转向民主，这个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他现在已经处在危机状态、困局状态。习近平其实他现在是在困局当中，想要挽救这个党的生命，让他尽量延长。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和江泽民他们发生冲突了。也就是说，习近平想着眼于共产党今后若干年，江泽民他们看的是眼前，我过得去过不去，我儿子会不会被你抓起来，我会不会受到批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党内的两股势力，一股是维护眼前贪腐的势力，一股是维护统治的这个势力，这两股势力之间的路线斗争。那么从长远来讲的话，今后若干年内，这个习近平如果遇到的困局和这个麻烦越多，那么认同他去大权独揽以便延续共产党统治的这个声音，在共产党内部可能会强一点。那么反过来，如果他的路走得比较顺，经济上问题不那么大，支持江增维护现状要继续贪腐的声音在党内就会越来越强。
好的。
但是很可惜，习近平现在看来是没有太多时间了，因为经济困境已经迫在眉睫。
好，建立豪兄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江泽民习近平现在状况的确很不好，包括这个经济的状况，包括这个不断的自然灾害，包括这个天津的这个大爆炸，这样的事件不断的发生。现在这个政权越来越和很多的社会指标进行捆绑，比如说30年来它一直和 GDP 进行捆绑，就是 GDP 一降就认为这个政权就要完了，所以这是一种捆绑。与其说是依赖 GDP， 不如说被 GDP 给绑架了。好，前段时间的股灾，我们看到用权力强力干预市场，造成了吗？股值又和这个权力捆绑上了，就是合法性捆绑上了。只要股票往下跌，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这很可怕。现在要出现任何一个问题，可能都会慢慢的和这个政权进行捆绑。只要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合法性有问题，这就说明这个政权内在的脆弱性非常脆弱，所以这个日子并不好过。那这个习近平呢，实际上呢，他在走一条死路。这条死路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用大力反腐，又不是真正的反腐，来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官员。另外一个呢，他不从，
请等一下，
他不从制度上进行反腐，因此他在反腐的过程中并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他在整个过程中已经把他限制到一个境地，就是说几乎他身边 他所有的群体都成为他的敌人。
好，陈伯文先生，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江泽民啊、胡锦涛、习近平有三条路线，我们可以评判一下。江泽民的路线是闷声发大财，通过这个全党腐败、利益均沾来达至全党的团结，维护共产党统治。那胡锦涛提的是和谐社会，实际上胡锦涛提的是党内和谐，来维护他自己的弱势地位、共主的地位。那么现在的习近平呢，提出是打腐这个反腐，虽然是选择性反腐，但是我认为他的不同就在于他有打破党内既定生态、打破死水一潭的这个破局含义。而中国今天的事情哈、这个如果自下而上说党外，
现在的问题是呢，打破破局之后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是走毛的文革之路，还是走向世界的普世价值？
如果
这个是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只说毛和邓的路啊，那个太窄了，因为原来都在怪这个胡锦涛和赵紫阳啊，说这个改革派要掌握大权，你才露庐山真面目。你没有掌握大权，为什么露庐山？都怪胡耀邦、赵紫阳露的太早。那么将来如果中国还有改革派的话，那叫隐藏的很深，叫掌握大权再说。我不是说这个当政者有这个企图，习近平有这个企图，但是如果这个变局一旦形成，只有打破了党内当局，才能打破党外的僵局。一旦变局形成，就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不起，
形势比人强，形势不由人。
非常抱歉，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感谢我们四位嘉宾杨建立、高文谦、程晓农和陈破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